好，我们继续哈，一三七一啊，page 一三七一，第二行，与前所说四种结中啊，即和结成三结无数啊。那么刚刚啊抄出来的那个菩萨的那段文字啊，就完全跟这个是，所以这里的四种结啊，就是指的是中结、成结、坏结、大结，啊，中、成、坏、大，啊，我们住在旁边。这里讲的四种啊，就是中、成、坏、大，啊，四种。他问：这四种当中啊，要累积哪一种成为三结无数呢？答案是累积啊，前所说的大结啊，为啊十个、百个、千个，乃至啊三无数，就是三阿僧祇。再看第三行啊，经注就是集注啊，为六十数中。第五十二名阿僧祇者，翻译名义中详载啊。那么这个是在翻译名义集的卷三啊，翻译名义集啊卷三啊，翻译名义集的这个地方啊，有列出五十二个数目的名字。接着我们看第五行，俱舍问云啊。这个俱舍问云呢，也是在卷十二，即集无数。它原文啊是即称无数啊。我们课本是这个集啊。俱舍论的原文是名称的称啊，即称无数啊。何复言三啊？为什么还要想个三呢？啊，既然无数就无数啦。还要加个三，啊，没有意义，啊。答：非无数，言显不可数。他说，并不是，啊，他的名字叫做无数啊。这样的说法，显现它是不可数，还是可以数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记啊，第七行的记，论云啊，就是俱舍卷十二啊，还是这个地方，还是俱舍论卷十二这个地方啊。论云，解脱经言，这个解脱经啊，到底是哪一部经？不知道啊。六十数中啊。阿僧祇耶，啊，是四祇一数。菩萨卷一百七十七啊，也是这么说的，啊，跟俱舍论的这个文字呢是一样，所以俱舍论啊，它是解释这个菩萨的，《大比菩萨论》卷一百七十七啊，《大正藏》二十七，八百九十一页。啊，八九一，配集八九一，上南，跟俱舍论的这个这里的文字啊是一样的啊，俱舍论是完全啊解释它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择录它的内容啊。在好引这个解脱经说，六十数中啊，阿僧祇耶啊，是其一数。其中的一个数，云何六十个数目字是什么呢？啊，如彼经言，引那个解脱经的经文说，有一而无余，这个而字没有，俱舍论也好，菩萨也好，有一无余啊，这个而字是没有的，啊，这个有一无余啊，指的是数目字的单位。所有的单位啊都是一累积起来的， 所以真正它的这个奇数啊，啊，是一，有一无余，所以数四为一啊，数目字的数啊，数目字的这个开始啊，数四为一啊，开始啊是一个一啊，就是一是全部数目字的基本，十一为十，十个一。称诸十，十十，十个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落差。后面它就中间啊就省略掉了，乃至啊十大耙大拔罗这个。参啊，这个字啊，它这个地方啊写的是末字边，其实是首部啊。它原文啊读参啊参，它原文啊两部论的原文都是首部的啊。这个地方用末字部参啊，乃至大拔罗参十个啊，加个十，这个大字。上面加个十，十个大拔罗参为一个阿僧祇也。阿僧祇也，我们课本上面啊，这个大啊大这个字啊，上面加个十，啊加个十，十个大拔罗参为一个阿僧祇也。于此六十。数忘失于八，那么这两部论都这样讲。在《解脱经》里面的六十数，可能这部经啊，也可能失传了，啊，只记得五十二个，所以呢，这后面的八个、啊、就没有了。啊，若数大劫，至此数中，阿僧祇。其也名劫无数，就是到最后一个五十二啊，最后一个五十二，把大劫作为单位，然后呢，一个、十个、百个、千个啊，一路累积，累积到这个阿僧祇也这么多个的大劫啊，名为劫无数。也可以说大劫无数，此劫无数复集之三，再累积三个。平常我们说再乘上三，对不对啊？一个阿僧祇再乘三啊，它是累积加起来也可以啊，啊，累积就是加了啊，加到三个啊。阿僧祇，经中说为三劫无数，非诸算计所能数之。这个所字啊，原文啊是个不字，原文是个不字，所以它原文是非诸算计不能数之，并不是不能够数之，详细的去计算，并不是不能数之，能够数之。故得说为三劫无数也。到这里啊是句舍的文字，所以要改成这个不字，那个文章才会通顺呢 啊。如果不能数之，那乘上三就没有意义，对不对？反正已经数不出来了，你这个好像这个我们在数学里面讲无限大这个数字，你乘上一个三没有意义，对不对？江老师，无限大乘上三，三个无限大跟一个无限大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三劫无数，一个劫无数就数不出来，你乘上三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就跟我们平常学数学这个无限大这个概念一样的嘛，啊，无限大你乘上一个三，那不是闹笑话，对不对？毫无意义。 现在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这个结无数是可以数得出来的，所以才能够乘上三倍，或者讲三个相加，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做啊。所以这个地方非诸算计不能数之，并不是两一个非再加个不啊，负负得正了啊，就是能够数得出来，算计啊是可以数得出来啊，所以可以说它是三个结无数。接着我们再看第四行，诸经更有福十劫戒子劫，具如辅行一上六子啊，一上六子啊，就辅行啊，卷一之一啊，辅行在这个地方，卷一之一，辅行引这个金光明经也啊，金光明经我们也查到啊，事实上呢，这个是在璎珞经里面是有的啊，璎珞经啊卷下。有提到说有这个四十里立方之大师啊，那么佛光啊，佛光923啊下引这个璎珞经说啊，有四十里立方之大师，有一长寿天人，这是璎珞经的资料是这个。那么课本讲辅行啊引这个金光明经，金光明经的资料我没查到啊，表示这个时间啊，一个小节的时间就不得了了，四十里的这个立方，很可能这一个大石头啊长宽高都是四十里，这块大石头。
对于这句话我也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他说你看这个每次那个经典都是四十里，四十里是长嘛，那又
长宽高，长宽高都是四十里，
那应当立方，
立方
啊，
这个对了啦，这样写是对的，
四十里立方嘛，
那就对了，
应该是每边都是四十，四十里
那不得了哎，
是啊，四乘四，四十一，
对啊，可是他
四十一千六，一千六再乘上四十，
对啊，那
他的个立方很大，
他到底是四十立方里还是四十乘四十乘四十？
应该是四十乘四十乘四十。
对啊，我应当这样子，可是他怎么变成这样？
没有没有关系啊，他们反正数目字跟我们现在的学的数学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精确
啊。
否则你这个四十里开立方，你开开看每边多少，如果开立方四十，假如本身是它的体积的话，
那
六六三十六也不对啊，那是开平方啊，要开立方啊，你要看四乘四乘四已经六十四了，这个四十如果本身是个立方体积的这个数目字的话，那只有三点几里，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它不可能用这个三点几，一定是四十里长宽高都是四十里，
对，
应
当这样，
四十里，它不可能用一个四十立方公里立方里。我光他根据那个资料啊，啊经里面的资料本身就是这么说的啊，翻译经典的或者是当初这部经本身就是印度来的梵文，他们对数目字啊本身就是不太讲究啊，他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对数字啊非常的要精确啊，那个时候古时候都不是这样。好，辅行引金光明经，金光明经没找到这份资料啊，说啊，辅行的文字说，梵天这个大梵天的天人，他的衣服啊 大梵天是初禅，对不对？初禅，初禅的这个衣服天衣啊，这种色界天的这个天人的衣服啊，非常的轻啊。这个珠啊是24分之1两，这个珠啊等于一珠，24分之1。换句话说，24珠才是一两，一两的24分之1叫做一珠。他这个衣服多重呢？3珠，非常的轻，1/8两，对不对？1/8两啊。3年1副，3年来这个石头上面这样子刷一下啊，像刷卡刷一下啊，来刷一下啊。福晋侧方40里时，这个侧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字啊。我查的字典呢是念测量的测啊，测啊。那么这个字呢，现在啊是骰子的骰，抓那个骰子啊，啊，骰子。可是呢，我们第十行我们这里看看哈，它注音啊注出啊，锐利的意思，利也啊，锐利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到底应该啊，因为辅形的原文就是用了这个字。现在的我查的国语字典啊，是音啊，音这个测量的测这个字，他说是解释是这个博具就是赌博用具啊，啊，骰子啊，就是四面有眼，它是六面，一个骰子应该六面，六面都要有眼啊。他是说四面有眼啊。现在是不用这个字了，用这个字了啊。这个我查字典是这么说的啊，骰子，福晋侧方40里时，以为小节。如果把这个石头通通福晋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一个小节的时间。80里径啊，以为终结。这个石头啊，80里每边都是80里的话，啊，天人如果能够把它扶进的话，就是一个终结。120里径啊，以为大劫。所以每边啊，每边这样的增加的话，它的体积增加更多啊，要乘3倍，自乘3次，啊，立方啊，因为大劫。不于如此劫修学啊，不明菩萨。到这里为止啊，是辅行的内容。到不明菩萨啊，到这里为止是辅行的内容。又云有1里劫、2里劫乃至万里劫。又云有大方城啊，有很大的一个方城，周40里。满中芥子，要把它装满这个芥菜籽啊。100年取一芥啊，100年把它拿掉一颗芥子啊。芥净名为劫啊，他还没讲这个城墙啊有多高啊。如果是40里的一个大方城啊，高度有关系的啊，对不对？它的总数量跟高度是有关系，它这里没有讲高度多少啊。如果高也是40里，哇，那就不得了了啊。满中啊，里面装满了芥菜籽啊，芥菜籽很小啊，比那个绿豆还小啊，比绿豆小啊。100年取一个芥子，把它取拿走。芥净啊，名为芥，把它拿光了就叫做一芥啊。精劫无数，名阿僧祇。那么它这个侧音出啊，出，它这个读音呢，我没有去查康熙字典啊，有没有这个读音我也不知道。
老师，这里是不是在界定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它的标准是这里吗？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讲法啊，各种各各部经或者是我说过了，这个印度啊对于时间的概念呢，他们是不是很精确的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个时间的长啊，所以你不要把它认真的要当作去搞一个这个大臣，然后来装满芥菜籽啊，那么多芥菜籽你看地球上还种不出来啊，有吗？四十里的城啊，当然高度它还没标出来啊，如果高度也是四十里啊，这个芥菜籽装满啊，等到生产出来的那个的话，其中时间里面先装进去的那个都烂掉了，那么久了难道不会腐烂吗？对不对？你要装满的都不容易，还要把它一颗一颗取走，这是一种概念啊，这是表示它长时间的意思啊。
这个又是属于记者的薄纱的，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聚首论啊，这个是经典里面所说的。你看刚刚讲的是石头的浮，这个石头是菩萨璎珞本业经所说的啊，那么另外有讲这个啊大方城什么里面四十里的大方城里面装满戒指，另外一种说法啊，并不是菩萨所讲，因为俱舍菩萨讲的只是一增一减，寿命的一增一减来计算的基础啊，这只是形容一个长时间的啊，你把它当真的话，那个就是自己本身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事情啊。好，下面说。1373页说，若大圣啊，亦有103数，这个错的，120零三数，在这一部集注四教仪集注啊，不同的版本啊，像这个止观实践堂出的三合一啊，三合一版本上，那么像净律寺的木刻版，关于这部书里面，在这个地方啊，都有20这两个字，都有20这两个字，啊，那个零字也有，它原文就有个零字，120零三数。净律寺的木刻版以及这个止观实践堂出的三合一版都有这个20啊，是120零三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漏掉这20两个字，后面的内容也是123甚至于124的啊，124是清凉大师。好，我们先把课本上的念一念，再来看参考资料啊。唐译《华严阿僧祇品》，这个是卷45啊，就是80卷的啊。唐译啊是卷45啊，《大增藏》第10，这个占的篇幅也蛮大的啊。它通通有列出来的，啊，《大正藏》第10册，237的中栏，一直到238的中栏，啊，因为它把100多个数目字都有列出来的。新王菩萨问佛：云何阿僧祇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最后面的数字。我们前面讲60个数目字最大的那个第60叫做不可说。现在不可说的不可说个的不可说，就是自成两次方嘛，对不对啊？他称他叫做两次方嘛，啊，自成。佛言啊，佛就回答：一百落差为一句子， 句子是百亿，句子为句子，句子为一阿育多，阿育多就是阿，叫做那由他啊，就是那由他，啊，乃至言到最后啊，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啊，不可说转是一个数，在这么多的不可说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最后又说此又不可说，不可说。这是最后一句了，这个此又如果不可说不可说如果加上去的话，根据清凉大师的解释啊，应该是四个不可说连在一起。这个数目字多大呢？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这是此又两个字啊，代表两个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那么到这里为止啊，是经文唐译的这个八十卷本的经文，共有123数是也。它这个地方哈，如果照这个唐译本来算的话，应该是124。我们参考资料，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啊，把这个这个账啊给它算清楚啊，应该是124。若看定计，看定计啊是慧渊啊，慧渊法师，我们参考资料都有啊，慧渊法师啊，破经文，这个破啊并不是破斥啊，是应该是解析或者是破分啊，破分啊，或者是解析，在看定计来解析经文，认为此又这个两个字啊，经文里面唐译本有此又两个字，晋译本没有这两个字，就是60卷的那个版本啊，晋朝翻译的啊，60华严没有此又两个字，唐译本有此又两个字，认为是什么呢？为藏，藏就是多余，多或者余，打仗的仗啊，读音啊要读这个打仗的仗，战争打仗啊，人字帮一个一仗的仗啊，为藏，这两个字啊是多余的，清凉师则开此又二字，赞一不可说不可说，这个赞字是个错字，应该是这个替代替的替，这个赞字是个错字，替这个此又两个字，应该要把它这个解释为什么呢？就是清凉大师啊，解释为不可说不可说，两个字变成六个字，不可说不可说，所以呢替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这六个字，共有四不可说，就是合起来变成四个不可说啊，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而据看定计，慧渊法师的看定计呢为123数，据清凉书，清凉大师的书的话呢则有124数也。我们看参考资料，7之3，这笔账啊要算清楚啊。我们先看看经，唐译的华严经卷45就是80华严，那么重要的就是120几个数目字里面的最后的几个数，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变成123还是124啊，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最后，前面的都一样，两部经都一样。我们看这个经文啊，说自自为一阿僧祇，所以阿僧祇前面的数目字啊叫做自，自乘上自，自乘叫做一个阿僧祇，然后再自乘阿僧祇，阿僧祇为一阿僧祇转， 就是阿僧祇自成啊，叫做阿僧祇转。阿僧祇转，阿僧祇转，叫做一个无量。无量个无量，叫做无量一个无量转。无量转，无量转，叫做一个无边。无边个无边，叫做一个无边转。那么从这里呢，事实上呢，总共到最后啊，一共啊，从自智为一阿僧祇，从阿僧祇一直到最后啊，总共有20个数目字，那我就没有全部抄，因为问题出在后面啊，所以我用点点点把它省略掉了。好，现在开始我编了号码，倒数从后面数啊，总共4个数目字啊，是彼此这个争论的这个焦点。幕后倒数4个数目字，第一个是不可两转，不可两转，叫做一个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是第二个啊，为一个不可说转。第三个不可说转，个不可说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然后这一句争议的就是这一句。第四，此又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这是最后一个数字。如果全部计算下去，那么依据清凉大师的书或者是随书演绎抄，总共有124个。124个里面的最后的4个，我编了这个号码，就是1234，最后的4个。再看进经，就是60华严，最后的这几个，不可两转，不可两转，不可两转，名一不可说，跟这个唐义的完全一样，对不对？第一，对不对？完全一样嘛，啊？第二，不可说，不可说，名一不可说转，跟上面的那个第二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再来第三，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名一不可说转转，这个就不一样了，跟上面的第三呢、啊、翻译啊就不一样。而进经就是60华严没有第四句，第三句跟唐本的第三句不一样，第四句没有啊，唐本是有4句，进经啊只有3句，而第三句呢跟唐本的第三句不同，两部经的差异就在这里。所以根据这个进经跟唐经的两个对照，进经少了一个数目字，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续华严经略疏勘定记卷三，这个就是慧渊法师，他是法藏显首大师的弟子应该是，可是呢他住这个华严的时候啊，很多的地方啊都违背了这个显首法藏大师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后来的人啊批评他就一大堆了啊，这个是这个违背他的这个老师啊，这算什么叫做欺师灭祖吧，啊怎么样，没有那么严重啊，被师叛道啊，啊他因为很多很多地方啊转型正义啊这个说得好啊，那么跟那个智理大师的弟子仁月这个法师啊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违背他的老师的意思啊，他另外有一种说法啊。好，我们看这个勘定记啊，慧远法师啊，不可说以下，就是指唐经，我这个资料的倒数 第二行唐经的部分的倒数第二行，也就是一啊，我标的一最后的这个数目字叫做不可说，对不对啊？所以不可说以下文有四重，一共有四重，为不可说为一也。这个不可说三个字啊，就是第一句里面的后面的结论。不可说转为二也，就是唐经的第二的句的结论，叫做不可说转。不可说为三也，啊，就是唐经的第四行，啊，第三的结论叫做不可说，不可说。此又不可说，不可说转为四也，总共四重，就是最后四个数目字，就是结论的那个四个数目字，一共有四个。所以他这个说的这个是说的是八十华严里面的最后的四个数目字，一二三四。啊，若他这里提出他的意见了，若依范本，那么显然这位慧远法师他是可能懂得这个范文的。若依范本，但有三重。如根据范本，经文的范本啊，只有三重，没有四重。初二同前，范本里面的第一句跟第二句，跟这个翻译的四重里面的第一、第二是一样的。三云不可说，不可说转，是晋朝所译。大同范文，他认为六十华严总共啊是变成三重，第三重啊，他这样的翻译啊跟那个范文啊是大体上是相同的，而差别者，但是有小小的有些不同。三云不可说转转，你看那个晋朝的翻译的第三句啊，叫做不可说转转，啊，其转字乃有两个，啊，有两个转字这一句，不可说也为一句也，只有一个，就是第三重或者第三句，在晋朝的六十华严有一个不可说，有两个转字，所以它的结论。我把它写在里面，因为它这个结论啊，它在前面啊。这个勘定记本身啊，它有一个结论的，故共有一百二十三数，因为最后只有三个数，这样算起来呢，一共是一百二十三个。再看看清凉大师的对于这方面的说明，《唐译华严经书》卷四十七，啊，这个书的。卷四十七啊，他这里有提到鲁皇帝算法，这个指中国的这个数数啊，有二十三数，始从一二，其实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有十个数，始从一二，他只讲了这样，终至正在，最后到正到在。到了在字的时候，已说天地不容，天地之内已经无法这个容纳这个数字。小圣六十已至无数，无数就是没办法数了。持有百二十四，这个持啊指的是华严经，就是唐译的八十卷本，大圣的华严说明有一百二十四个数目字，倍倍变之，它这个变化是一倍一倍的这样变，就是说它乘它，它乘它这样子加上去的，故数之中 既不可说，寄托在不可说上，没办法数，没办法清楚地表明它的这个整个的数字，只能寄托在不可说上。那么对于唐经的最后的这个数字啊，他说幕后云，幕后云指的是经文，此又不可说，不可说者，若类前俱叠，类同前面那些数目字的表示的方法啊，具足的重叠的话，便有四个不可说字故。四个不可说就变成最后一句，如果不用此又两个字的话，应该要变成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四个不可说。译家云，翻译经典的人云，此又二字，就是加上此又两个字，替代替一个不可说，不可说啊，其实是两个不可说啊，把这个此又两个字啊代替两个不可说，为一之巧，还夸奖他啊，认为他翻译的非常的巧妙。再看《隋书演义钞》啊，这个《隋书演义钞》是解释这个书他自己的《隋书演义钞》啊，清凉大师的书，他另外再用《隋书演义钞》来解释他自己的书。他说：“书所说的始从一二，终至正在则。”总共23个数目字啊，他说从一至十有10个数目字，次有13数，为十十为百，十百为千，万亿兆金该止壤啊勾践正在，总共13个数目字。言在者，天地不能容在故，天地里面已经容纳不下，承也承载不下啊。书所说的小圣60以至无数者，即俱舍论。那么我把这个俱舍论卷12注出来啊，在大正藏第29册说60，其实俱舍论只讲了52个。说后面八个已经失传了，向后更无数也，60以后就没有数目字。再看第二段，书啊，他自己的书，便有四个不可说字者，为取前例，前面的数目字100多个数目字的例子，和云如果要合在一起具足，把它重叠写出来的话，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最后一个数目字是这样子。在四个当中的上两个不可说，不可说啊，是所及之一数，换句话说是从一二这样子及及及及到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所及之一数。为一个不可说，不可说，两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一个不可说，不可说是后面的两个不可说，是指的后面的四个里面的后面的两个，这样搞清楚吗？啊，后面两个不可说呢，是已经前面已经定下来的数目字，前面两个不可说呢，是累积成从一个两个三个一直到不可说个不可说个，不可说，不可说，所以所及就是累积起来，不可说，不可说，那是指前面两个不可说啊，要表达的啊是后面的两个不可说，所以这个地方啊说的是为一个不可说，不可说，这里不可说，不可说是后面的四个章中的后面的两个， 两个不可说不可说，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各，不可说不可说，故有四个。今以此右二字替缺两个不可说字，就代替掉代表前面那两个不可说，四个里面的前面两个，岂非妙也？我搞不懂为什么要用此右两个字啊，啊，要代替也不要用此右两个字吧，啊，所以举此者以勘定计破今此右二字为障。清凉大师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出来勘定计啊，他解析这个经文的时候啊，认为此右两个字啊是多余的字，可是呢清凉大师不以为然，他认为此右两个字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好，我们这个参考资料呢，我们就把它介绍。那么关于我们课本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啊，看这一张参考资料应该很清楚了，对不对？否则没有这份参考资料你还看不懂了啊，课本上面不知道在讲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会搞不清楚，那现在看了这个参考资料应该很清楚了啊。好，我们翻到1374页，看疑文，言三阿僧祇劫者，那么他自己有注解啊，阿是无的意思，僧祇是数的意思，啊，劫是时的意思。三阿僧祇劫就是三无数时。此句疑文标真可知啊，这句话可能是记啊，上面没有说记，也没有说是补啊，也没有说背，那么也不是集注，所以这句话呢可能是这个傅弘记的作者所标的啊。这句疑文啊，集注没有解释啊。下面再看疑文，且曰释迦修菩萨道时，论分现者啊，这个把释迦菩萨修行的整个的这个时间来划分啊界限。划分界限，从古释迦至释契佛，那么菩萨不用这个释契佛，菩萨用的是宝髻佛。这个释契佛啊，这个初期啊，初阿僧祇啊，是最早的一尊佛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最后的一尊佛叫做宝髻佛。可是大智度论啊，称叫之我这个湿气啊，翻成这个我们的话就是宝髻啊，宝髻佛。大智度论叫做基那湿气啊，用的是这个，但是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宝髻啊，所以这个宝髻佛是菩萨跟居舍都称它叫做宝髻佛。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用的是既不是基那湿气也不是宝髻，它用的是湿气啊，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用的湿气呢，跟那个七佛啊，七佛里面的第二佛的湿气呢，并不是同一个佛啊，并不是同一尊佛。这是指初阿僧祇劫里面的最后的一尊佛，叫做湿气佛，或者宝髻值75000佛。那么从初释迦佛到这个释契佛啊，最后一尊释契佛中间总共是75000佛，他侍奉75000佛，这是菩萨跟居舍都是这么说的啊。时间呢名初 阿僧祇，出阿僧祇劫，从此常离女身，以后就是在出阿僧祇以后就不会再转世为女身，即四恶趣也不会到四恶趣，常修六度，然不知自不知啊，当作佛，侍奉了七万五千佛，时间经历了出阿僧祇劫，他自己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啊能不能够成佛。若望声闻味，这个望就是对比啊，对照，对照声闻的地位，即五庭心。总别念处，下面小注是外凡位，这些都是有部的这些著作里面啊是这么说的。修这么长的时间，侍奉这么多的佛，烦恼一点都没有断，连啊内凡都还不够资格，只是到了这个外凡位，跟声闻来对比。只是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只是到这样的地位。那么这个是释教仪的疑问，我们下面看几注啊。辅行六上十三，现在的版本是卷六之二，卷六之二，辅行呢是在中册的一二四九啊，佛陀版在中册的六二七。普行说啊，比婆沙中啊，这个婆沙中呢是在婆沙卷一百七十七啊，大增长二十七册，八百九十页的中栏以及下来啊，说婆沙中啊是菩萨意解释啊，菩萨修行的这些啊过程，明因。指释迦菩萨的在因中的修行的过程，则指释迦三奇百劫，说明这个释迦菩萨啊因中啊总共修了三奇以及一百劫啊。明果，如果要说明这个菩萨修行的这个果呢，则指弥勒当成，指弥勒菩萨当来啊成佛。何故而耶？为什么会这么说啊？说释迦啊国已成，释迦牟尼佛的成国，我们现代的啊这些啊佛弟子们大家都啊看到了，他已经成国了，是故指因行，所以要说明他的因行，着重在释迦菩萨的修的这个因行上，因为成果已经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他的因行不知道，所以呢在菩萨呢特别重视释迦菩萨的啊因行，目的是什么呢？为令众生慕果而行因故，让所有的众生能够羡慕这个佛果而来啊行因，修学这个释迦菩萨的在因中啊所行。弥勒因已满，弥勒菩萨他修因其实已经圆满了啊，是故要指什么呢？当果，就是当来的佛果。皆是观音已知果故，能够使众生观弥勒菩萨的因，而知道当来的弥勒菩萨的当来的佛果，故诸圣教并名释迦之因。所以呢，在所有的佛典里面说的都是 啊，尤其阿含啊，都是说明释迦菩萨的这个修因这些内容。如说菩萨悉苦行等啊，在过去生中啊修种种的苦行等等啊，并名弥勒之果。所有的经典里面说的都是弥勒菩萨的这个未来啊，将来要成的果啊，如说弥勒下生经等啊。弥勒下生经呢是在大增藏十四册啊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翻译本啊，弥勒下生啊，下生成佛经或者弥勒下生经啊等等，有三个译本，在大增藏十四册。那么辅行啊，这段文字呢到这里为止。从古释迦等者发枕超云，这个发枕超啊是这个佛祖统计里面说啊是人月尽觉，刚刚才提到啊是智利大师的弟子，但是呢他是杂传啊，这一位啊他本来是智利大师的三家派的弟子啊，后来呢反对这个老师，所以呢把他说成是杂传派，对不对啊，杂传派的，他既不是三家也不是三外啊。发枕超呢是这样子的啊，一共有五卷啊，他解释一共有五卷啊，是他自己啊说解释他自己的《金刚经》的这个书啊，他自己有一个《金刚经》书啊，啊，《金刚般若书》啊是二卷，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发枕超呢五卷，解释他自己的《金刚经》的这个书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